都知道一世纪的十架不是这样，一世纪的十架是一个很残忍的记号，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它是一个特别罗马发明出来，当然可能不是罗马 OK， 但是罗马它用来对付这些蛮族一帮的一个手段，就是让你很残酷的在上面很缓慢的死，不是像一枪打下去就让你死，它是让你慢慢的呼吸困难，然后慢慢的死去。那它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它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就是要羞辱你，它就把你立在城门口，让所有进出的人就看到你赤身肉体被钉在十字架上，它是一个羞辱的记号。那为什么羞辱的记号会跟荣耀有关系？那今天我想就透过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十字架跟上帝的荣耀之间的关系。那今天要今天我们刚刚我们领会已经帮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就是在十七章的这个一到八节。那这段经文其实是马太福音里面一个蛮重要的一段经文，也是马太福音的一个转折的一个转折的一个点。那在这之前，其实马太已经透过前面的这些经卷 ，OK， 一到四章，他特别介绍耶稣基督是谁，特别讲到他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他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他是以马内利的神。然后之后四到十六章 ，OK， 这整段就是记载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他在加利利他的讲道、他的宣讲、他的医治、他的带来的各样的救赎的事工。那从十六章二十一节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十六章二十一节。那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来翻十六章二十一节。这是一段我来念一下哦。他说：“从此，耶稣就指示门徒，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苦，并且被杀害，第三天要复活。”就是从这一日起，从此耶稣开始指示他的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的段落，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三大段。马太福音一到四章是一个介绍，然后四到十六章讲耶稣基督的这些他在加利利的事工。那从十六章二十一节起，耶稣就朝耶路撒冷前去，他说他要去那边，他要受苦被杀，而且要复活。这是一条走向羞辱与荣耀的道路。那作为耶稣的门徒，门徒就必须跟随耶稣一起来走这条道路。那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就是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同样要跟随来主来走这一条十字架与荣耀的道路。那就在门徒他们踏上这段旅程，就是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第一个重要的事件就发生了，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登山变相的这一段经文。那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十七章第一节，十七章第一节他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过了六天，代表这是第七日。那七当然在我们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数字，那也在这边提醒我们，这是一个重要日子。那在这重要日子里头，耶稣带了他三个最好的马吉，就是三个朋友，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这三个人非常重要，这三个人跟随耶稣经历很多不同的事情。第一个这个医治彼得岳母的时候他们都在场，这个叫雅鲁女儿复活的时候他们也在场，最后耶稣非常难过挣扎的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们也都在场。他们经历过耶稣第一个神迹，也经历过耶稣最伟大的一个复活的神迹，他们也经历过耶稣最哀伤、最痛苦、最悲哀、最恐惧的一个时刻。这三个门徒跟耶稣经历了许多他人生的高点跟低点，这是马吉他们的好朋友。那这三个人 OK， 同时也是基督教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三个人物，在后来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初代教会史里面，这三个人的地位都非常的崇高。彼得不用说，保罗在他书信里面称他是教会的柱石，那他也是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他在使徒行传前半部 OK， 他是一个非常领导性的角色，他讲道非常有能力。 那新约书信里面也留下了他很多重要的书信，彼得前后书等等。那约翰也是一样，约翰虽然说约翰书信可能不是他亲自写的，但是基本上可能是他门徒或是他约翰学派里面的人，然后有约翰一二三书，那他在拔摩岛上领受这个启示，写下启示录。所以新约很多的书卷也都是从他而出，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徒。那雅各呢，雅各也是为主殉道的第一个门徒，十二使徒当中第一位为主殉道的。所以这三个人 很重要，那当你作为一个读者，你读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非同小可，他带着这三个人表示有重要事情要发生了。那圣经也讲到说他们暗暗的就上了高山，天还没有亮的时候，那这是一个隐蔽的时候，但是也是一个即将开显的时候。这个暗暗这两个字也是一个马太福音在很多地方他都用这两个字来暗示一个好像即将开始的一个事情，一个黎明的清晨，事情即将发生，是一个即将破晓的时刻，即将揭露的时刻。在这个时候他们上了高山，山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在马太福音里面所有重要事件都在山上发生，耶稣宣召门徒，然后耶稣的登山变相，耶稣的这个登山宝训，耶稣的医治，甚至最后耶稣的差派，你们要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是在山上，所有重要的场景都在山上。这山象征的就是锡安山的重新的被建立，万民要留归这山，神的训诲要从这锡安山而出，所以山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那透过这样一个简短的这样一句话，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跟雅各兄弟约翰，他们暗暗的上了高山。这个场景、人物、时间、地点，马太就一直提醒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时刻，有一个重要事件要发生了。第二节，变相，在希腊文原文里面，第一个字，突然之间，耶稣就变了相 ，OK， 他就如同川剧变脸一样，就改换一个容面哈，换了一个样子出现登场。Okay， 那这个时候，他说，圣经形容他是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同日头，衣裳也洁白如光。耶稣的面相如同日头一般，像太阳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万丈光芒，穿透门徒的眼，穿到眼中炽热灼热的阳光。你可以想象，我们高雄什么没有，就是最热，你有机会出去就可以看着阳光，你就可以感觉一下这段经文在讲什么，稍微整一下你大概就不行了，就可能就要赶快把眼睛闭起来。那这是非常灼热的烈日照灼，不是我们眼睛所能承受的。这也象征着上帝非凡的神性，耶稣非凡的神性，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明白的，也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控的，也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去知道去充分的认识的一位上帝，他永远是在我们之外的一个不是我们所能够控制的一个上帝，他是满有荣耀、尊贵和威严，他的荣美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不是我们肉眼、不是我们理智、不是我们的意念所能明白的。圣经接着说，他的衣裳洁白如光，一种纯洁无瑕的白，这也象征着上帝是那纯然美善的主，他是真善美的上帝，在他里头毫无黑暗。那透过这些事件，耶稣很明确的向我们宣示，表明他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与上帝同荣同尊。希伯来书说，上帝的儿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约翰福音说，论到他儿子，他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的儿子散发上帝威严的荣光， 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生命的本源，他也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他也是那恒常不变以慈爱爱我们的上帝。这个光 OK， 阳光就象征着生命。这是有修过我课的就知道，我常常第一门课我就给大家读一篇文章，这个西蒙唯一的文章，那他就论到这个什么阳光就像什么就是一个生命的来源。你可以想象这世上如果没有阳光会是怎么样，就是一片就是死沉，一切就是被一股向下拉的力量去消散。但是因为阳光的缘故，可以草木生长，那动物吃了这些草木也可以生长，我们吃了这些草这些动植物，我们也可以有精神有体力，可以来劳动，可以来劳作。那所有一切的生命的本源都来自这阳光，所以这是一个象征，上帝是那光，他是那永恒的光，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那光，上帝不单是生命的源头，他也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他说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一切的恶都是在上帝的对立面，恶是善的亏缺。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说，这个苦难是一种化妆的祝福，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把苦难跟好像上帝 是透过苦难，好像是苦难是上帝给予的。OK， 但是 我想在使用这个话的时候可能要谨慎，就是因为上帝不是恶的源头，他当然可以利用苦难去成就祝福，但是祝福不是一种化，苦难不是一种化妆的祝福，这可以区别吗？这个应该可以要能够可以区别，就是上帝不会行恶啊，他是万善的源头，他是永远行善的上帝。OK， 那他不会行恶，但是他可以借着恶来成就善。OK， 恶的发生，但是他可以把这个事情导正。OK， 他可以把这个恶重新的恢复。OK， 但是他不是恶的源头，这个恶不是不应该归诸于上帝，不是说上帝要借助恶才能够成就善。恶以及一切的苦难都是上帝所要铲除的对象，恶跟苦难不是上帝倚仗或仰赖的对象。当然上帝可以将大能，用他的大能将恶化作善，但是恶绝对没有作为上帝，对上帝做出任何的贡献。恶是上帝所要对抗的，所要铲除的，所要挪除的。他是完全美善的上帝，他是在他里头毫无黑暗。那最后这个光 OK， 我觉得它不单象征生命 OK， 美善，它也象征着上帝对我们一个永恒的爱。这个在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这个众光之父，上帝是众光之父，在他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动，没有任何的晃动的影儿。那这个其实跟古典基督教信仰里面有一条教义，这条教义叫做 The Doctrine of Divine Apatheia。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个字，叫做 Apatheia， 就是 Pathos， 就是passion， 英文 passion 这个字由来就是情绪情感，情感。那前面加一个 apatheia， 一个前措词，就代表什么？就是没有情感。 OK， 中文翻译成什么？中文有时候翻译成不动心，不动情，无欲。 OK， 那再深刻一点的，就是再深奥一点，就是自若。 OK， 这些词你会想说，怎么会有这条教义？这也太诡异了吧！上帝不是，你看耶稣他又流泪又生气，又有这些不同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上帝怎么会是不动心不动情无欲 OK 自若的上帝？他难道不是爱我们的上帝吗？ OK， 他不是为拉撒路流泪吗？他不是经历十架的痛苦吗？这当然没错，耶稣作为人，他的确经历了我们人所经历的这些不同的喜怒哀乐。但是这条教义还是非常重要，它在对我们对上帝的理解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上帝的爱不受任何外在的因素所左右。 上帝一切的情感，他的爱都是自发的，并非对外在现象和外在事物所做的反应。上帝不像我们，我们一切的情感的行动都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产生出来的，因此我们的爱都是虚臾的、短暂的、脆弱的。由于我们所接触、所思想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很难不用这样子的逻辑来推敲上帝、来认识上帝。我们都会想说啊，如果我这个多几次来教会，上帝会不会更恩待我一点？这个我跟他多祷告一点，他会不会更爱我一点？ Okay, 我们会想说啊，我如果大声的呼喊说“上帝啊，我爱你”，啊，他就会心里觉得很温暖，向你发出一个关爱的眼神。我们也想像上帝跟我们的情感一样，起起伏伏，有高有低，时爱时恨，因时制宜，瞬息万变。OK， 但这不是古典基督教的信仰。这也不是我们所信仰的上帝，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夜郎自大的想法，就是耶和华的心在王的手中随意流转了。但这不是我们的信仰，这个好像我们可以左右上帝的想法，上帝好像必须有所经验他才会有所行动，或是上帝是因应我们的作为才有所行动。那这是将我们人世间的爱恨情仇投射到了上帝的身上，否定了上帝的超越性，否定上帝纯然的他者。他是高过一切诸天的万有之源，他是爱的本源，而爱最本质的那一面，就是他不是一种回应，他也不是一种交换，而是生命不断倾倒而出的过程。爱就是不离不弃的爱，这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教导，就是上帝的爱是不改变的，即便我们是做他仇敌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了。那这是 the doctrine of divine apatheia， 他是彻头彻尾、自始至终的不断的爱这个世界。那这个光就象征着一种生命、一种美善、一种永恒之爱。那接下来福音书讲到说，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显现，同耶稣说话。这几个人物当然都是旧约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摩西他就是代表的一个五经的传统，那以利亚代表了整个先知的传统。那在他们就在这意象当中，这三个人彼此的对话，这也告诉我们，上帝提醒我们，这个旧约圣经无论是摩西的记载，是先知书的记载，其实一切所有终究都是指向耶稣，都归向耶稣。耶稣是一切最终的源头、最终的目标，万有本于他，也都归于他。那新约圣经其实也是不断的重复这样一个教导，不断的告诉我们，基督就是那一切旧约应许的总成。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路加福音24章最后一章，耶稣升天之前，他向门徒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的话，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马太福音5章也说，耶稣宣告说：“莫想来我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相反的，我是要来成全律法和先知。”希伯来书说：“律法是将来之事的婴儿。”哥罗西书说，那真正的形体乃是基督。最后约翰福音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并信我，因为他是指着我写的。透过这些经文，我们明白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所有一切旧约的教导，所有一切旧约的叙事，最终都指向基督。那马太透过这样子一个意象，透过这样一个以利亚、摩西跟耶稣之间的对话，提醒我们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他是那要来成就应许应验旧约的应许。那上帝是信实的主，他所应验的、他所应许的都 必会应验。那照着旧约的应许，耶稣基督就来，他是这个弥赛亚，他来 当然在旧约里面，弥赛亚来，他们犹太人的想法就是弥赛亚来就是要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然后能够重新的建立以色列国，重新建立这个圣殿。但是耶稣来带来的是更丰盛更完美的，他来不单带我们带以色列脱离罗马帝国，他是带我们脱离罪跟死亡的权势。那他来也不只是给我们地图而已，他是给我们一个永生永恒一个美善的盼望。那所以透过这两节经节，我想福音书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是谁。基督他是永恒的上帝，他是生命的本源，他是美善的源头，他也是在世上进行救赎之功。他来就是要应验旧约的所有的应许，他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弥赛亚。彼得看到这一切，他就跟耶稣讲一句话，他说，主啊，这里真好，我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句话道出了彼得内心深处的渴望，这是他的内心的深处的肺腑之言。彼得亲眼看见耶稣的面容如日发光，衣服洁白如光，他看见摩西又看见以利亚，在某种程度上他走到他人生的巅峰了，没有比这个还能够更高的时刻了。你可以想象你如果有一天见到耶稣，见到摩西，见到以利亚，这是人生的巅峰了。Okay， 人生大概没有什么事比这，他在这天 对彼得来说，我相信他人生当中没有任何日子比这一天更震撼了。他见到了耶稣发光如日，他见到了摩西，见到以利亚，他亲身经历上帝的同在，就在他眼前，他亲眼看见上帝的荣光，听见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感官全部被震撼到了，他被那神圣的氛围所围绕。如果这不是制服，什么还是制服？这是 beatific vision， 看到了最终的这个荣耀的所在。彼得说这一刻真好，我们就把这一刻化作永恒吧，我们哪里也都别去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好的栖居在这美好的时刻，享受上帝的同在，这里有上帝的全能威严和荣光，我们可以欢喜的浸淫在这片荣耀的荣光之中。啊，这个彼得的反应我想是我们都可以理解的，我们谁不想将生命最美好的时刻化作永恒，面对生命中的美善，我们也巴不得像彼得一样发出这样一个请求，主啊，求你将这一刻化作永恒吧。 OK，我们就住在这里搭个棚，建房子太慢了，搭个棚最快，就赶快搭个棚子，大家就落地生根，就在这边住下来。这里很好，有美好的团契，有弟兄姐妹，有好的物质生活，有好的工作，有好的环境，有父母子女相伴，有朋友的嬉笑的生活，事业家庭服事教会，哇，一切都很稳定安逸舒适愉悦。好，上帝，我们就在这里扎营吧，我们就不要走了，我们就在浸淫在这一片幸福的洋海之中吧，让这幸福的潮水一波一波的漫过我们，享受它，好，享受它，享受这美好时刻，享受这阳光的温暖，这幸福的潮水。但是上帝似乎有一个不同的想法，他第五节他说，忽然之间有一片光明的云彩遮盖，有声音从云彩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要听他。上帝同样以一个散发荣光的方式现身，这一朵云彩跟耶稣如日的面容相互呼应，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个上帝其实不常说话，在圣经里面，那福音书就基本上就两次，一次就耶稣受洗的时候，另外一次就是登山变相的时候，那都讲同样一句话，就是这是我的爱子。 那这边特别讲到说，你们要听他的，你们要听他的。那耶稣到底讲些什么呢？我们要听些什么呢？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刚刚念过16章21节，耶稣指示门徒什么事情呢？耶稣指示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和文士的许多苦，并且杀害，第三天复活。同样的，这段经文在后面24节的时候，我们来看17章24节。在耶稣的受难预言之中，抱歉，22节，他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中，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耶稣一直不断地提醒门徒们，他要上耶路撒冷受他们的迫害。同样的，在17章的第11节，人子第12节，他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耶稣一直不断地提醒门徒说，他将要上耶路撒冷受害。耶稣也教导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因为凡要救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这是耶稣一直不断提醒门徒的。那在这段经文当中，上帝就提醒我们要听，听耶稣所讲的话。他怎么样教导我们，必须跟他一同来走十字架的道路。我想圣经就提醒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有机会站在高山之上，站在高山上与主亲近，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丰盛，经历他的美善。然而我们也有必须下山的时刻，我们必须跟随耶稣，效法他，追随他，奔走那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与荣耀都是信仰当中必经的历程。一方面是上帝永恒的美善和恩典，另一方面是上帝的谦卑虚己和牺牲奉献。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正如那登高峰面带荣光的上帝之子，与那走向十字架卑微以至于死的人子，两个人是同一个人。这两者都存在，同样都是生命的必须。我们与主同在，享受他的恩典和丰富；我们与主同在，参与在基督受难的团契。若是有恩典而没有十字架，信仰就成了一种私人的属灵经验，令人炫目、迟滞、安逸与逃避。但是若是有十字架而没有恩典，十字架就变成了一首哀歌，成为一种送葬的道路，虚无且毫无盼望。因此感谢主，他给我们的不是只有十字架，他给我们的也不只是恩典，他给我们的是十字架的荣耀，也是荣耀的十字架。我们能够给予，是因为已经有给我们的；我们能够舍去，是因为已经有舍给我们的。我们能够赦免，是因为我们蒙了赦免；我们可以宣讲那复合的好消息，是因为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恩典，与神复合，欢欢喜喜地站在他的恩典之中，等候盼望神的荣耀。最后，在这一切过后，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当然他们害怕是因为听见上帝的声音，也听见了上帝的呼召，你们要听他的，你们要跟随耶稣来走这条道路。这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但是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怕。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那我想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追随基督不要害怕， OK， 就是有主与我们同在，有主在我们船上，我们就不怕风浪。那只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也是这个李牧师常常提醒我们要怎么样仰望耶稣，要爱耶稣， OK， 要亲近主，要从主那边领受恩典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他是恩典的上帝，也是带领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上帝，他有无尽的恩典，无尽的慈爱，他也催逼我们走一条生命的道路。那这段经文但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今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主感谢你你是那荣美的上帝，你是那众光之源，主你是生命的源头，你也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主也是以永恒的慈爱爱我们的上帝，主也你也是那施行救赎的上帝，你是那征战得胜的弥赛亚。主啊，你让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了这许多恩典，你给我们许多丰盛的恩典，是叫我们能够效法你的样式，能够一同与你走十字架的道路。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见证主你这荣美的十字架，这十字架的荣美。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时刻仰望你时刻的在主你里面，在主你爱中得蒙保守。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祷告。 Amen.